菩萨在行六波罗蜜，从初地、二地乃至十地，这个过程我们讲叫做发趣大圣。那发趣大圣，所以菩萨必须要能够具足十地，从初地、二地乃至十地，具足十地，圆满六波罗蜜，到最后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就从初地开始要行十件事情，慢慢说起。那二地、三地、四地乃至十地所行的，我们把它详细说。那初地要行十件事情来治，修这个初地的功德。那初地里面，第一个就是身心坚固，初地要修的第一件事情。那以无所得故，初地要修，要能够身心坚固，怎么能够让初地能够坚固于而不动？必须要能够无所得。我们知道世间里面啊，当我们去一个地方工作赚钱的时候，如果我念念的啊，我得到一个月赚了10000块薪水，刚开始觉得我刚去的时候，这个月能够赚到10000块，很高兴。在2-3个月、1年以后，我怎么才做那么久才得到10000块？这时候心就不满啦，不平衡啦，就开始想换工作啦。那个叫什么？有所得啦，开始会比较分别啊，然后会计较不满啦，这时候叫有所得。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的身心行六波罗蜜，在初地当中要能够坚固，必须要能够无所得，没有分别比较，没有得我得到的多少的功德，没有。那菩萨为什么能够这样无所得？第一个，他深信因果。初地菩萨他知道这样行下去以后就能够成就二地，他知道这样行六波罗蜜以后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知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以后，就能够确实如此能够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对因果的深信以后，他不会心不动摇。第二个，他知道这一切都如幻如化，不着我，不着对象，也不着这个果报，所以他是无所得。所以这样的之下，他的心是坚固的。他是心也能够深深的扎在众生的这个菩提种子，种在众生大地之下，而不会动摇。所以叫身心坚固无所得故，因为以无所得关系。那这里面有一点细节，就是要能够应萨婆惹心，应萨婆惹心及一切的善根。所以这个边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好，那身心自地业里面要能够身心，至少有四个因缘才能够得到这个身心。那这个心能够生又生又坚固。第一个，菩萨他必须是立根的。这样的善根很立。他是立根，而且智慧比较高，对于空法、对波的空位，是根系比较立。那烦恼少，贪嗔痴的烦恼比较少，那福德比较大，他的福德大，又他的罪业比较轻，这四个条件如果都具足的话，这个菩萨一发心啊，他就得到身心了，一发菩提心就马上得到身心。这个在我们从声闻法里面我们看得到，就可以推到菩萨法啦。声闻法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耶色长者子啊，他在当时从那个河的对岸看到释迦佛在这个岸，他从那个河的对岸看到他的宫，他的才女啊，他的家是大富家嘛，那边唱歌跳舞，大家 晚上休息的时候一躺下来，什么美女啊都不见了，倒在那边，身体都横躺着歪斜的，口角流口水的，头发披头散发，胭脂粉都掉了，美女一点都不美。这时候看到释迦佛在这一岸，他想世间一点都不可爱，所谓美真的是假象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释迦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对佛的欢喜心恭敬心一升起，就把鞋子，他的价值十万两金的鞋子啊，那么富贵的家庭的鞋子丢了，不要了，就渡河过来跟佛恭敬礼拜啊，听佛说法以后，鞋子什么财物通通不要了，知道这五欲的过患啊。这时候他对佛升起的恭敬心以后，一闻法以后，这得到法眼镜。好，得到法眼镜，这个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哦，渡河过来要找儿子，找这个孩子，那佛陀就用神通力把耶色的长者子这个身体把他隐藏住以后，不让他的父亲看到，免得父亲看到他出家的像会伤心啊。所以等到佛陀跟他的这个父亲说法，得到法眼镜以后，才把这个耶色长者子的身形放开，放开以后让他们父子相见。对三宝对解脱有信心的这个父亲已经得法眼镜了嘛，他回去以后，这个长者耶色长者子他出家正果啦，哦，正阿罗汉啦。哎，你看耶色长者子声闻人，他的福德大，你看他能够生在富贵家庭，福德大，过去生里面有种福德因缘，而且对求涅槃解脱的利根，还有他过去世的罪业就少了，哦，还有他的烦恼比较轻，他对五欲不会贪爱，叫做烦恼薄，所以在这种因缘之下，很快他就能够身心坚固，要求涅槃。那菩萨当然在这个地方，他的根气好啊，他的利根求菩成佛的利根，他的烦恼不会贪爱世间五欲六三界，也不会，曾经亲近过一切诸佛，所以他的福德大，哦，他的过去的罪业少，对众生的慈悲心大，所以罪业少，哦，所以在种种的因缘之下，他一发心他就能够得身心，身心坚固啊。我们知道迦叶尊者大迦叶啊，他娶了一个金色女的太太，那以我们世间人来讲，家有娇妻还会出家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大迦叶尊者他在当时他就不想去结婚啊，是父母之命啊去结婚，所以他用了一个计策，只要能够找到一个身体像金色的这种女众啊，我就跟他结婚。父母亲就想尽办法去找到一个金色女来，结果他们虽然有结婚之名啊，但是没有结婚之实，他们分房睡，所以没有在一起。等到父亲知道母亲知道以后，给他们只有一个房间，结果他们两个在房间里面各睡各的床，父母亲知道以后只让他们一个床，两个就一个睡床上，另外一个就在那个厅里面啊打坐修行。那一个人他在有这种婚姻的状况之下，他还能够修清净梵行，你看他这个烦恼不染着五欲哦，而且他的心是心心向着解脱涅槃的利根哦。那迦叶尊者过去生里面就修过四无量心哦，所以他的福很大哦，哦，他的罪也很轻哦，也曾经帮助过释迦佛度化众生，所以他的福多大，哦，所以他这个声闻性辟支佛性的种性的大迦叶尊者啊，一出家马上心不退转了，得身心，何况是菩萨啊。那身心坚固里面的萨陀波伦菩萨，他当时为了求法 哦，去向东行，天人跟他讲你往东边去，你那边可以找得到，你要见的佛，还有菩萨们。就他往东的时候，不晓得要找哪一位，所以萨埵婆罗菩萨在这个时候，他就很伤心了、所以他一直在意念佛的时候，空中有佛出现了，跟他讲你的善知识在东边有一个叫昙卢解菩萨，他是你过去生的师父啊，他教你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你要去见他，你要去求法。那萨埵婆罗菩萨就很高兴啊，在得到这些那么多的上面之下，要见昙卢解菩萨，结果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城市的时候，才发现我要去见师父，没有礼物可以吗？所以他就舍身卖身，要去求供养师父的供这个供养具啊。这时候那个楼阁上有一个女众啊，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用你的身体生命来得到这些东西啊？生命比较重要，为什么你要得这些东西？”因为我要供养师父啊。为什么你要供养师父？因为我要成佛救度众生。那佛有什么功德？佛有三色相、八十种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庄严、无量的金色身，还有具有实力，是无所谓的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些种子，这些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的功德。哇，这个女众一听，宿世的善根升起。这个女众是大户人家，所以她的福德很好，她的罪业少，她也曾经跟萨埵婆罗菩萨有宿世的因缘，跟佛菩萨有甚深的因缘，所以她的福德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心不后悔，带着其他的才女跟父母亲禀报以后，就带着种种的供养去跟着萨埵婆罗菩萨去见昙卢解菩萨，只一次见面一次之缘，听了佛的功德，就升起信心，就去跟着萨埵婆罗菩萨去见昙卢解菩萨，礼拜供养恭敬奉事。所以你看，从这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身心，他的坚固啊，从过去生到现在世里面，这样一直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培养，多多培养。那初地菩萨他一刚开始就有这一种功德、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细节，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是不是初地菩萨还不晓得，但是我可以培养对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有萨婆惹的这个利根，那对于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消除我的罪业，供养十方诸佛，培养我无量无边的福德。还有我在修四圣地十二因缘般若波罗蜜，能够让我的烦恼减少。这四个条件能够让我得到身心坚固，能够出地要治的第一个地业啊。第二个，如果信，五根里面的信、精进、念、定、慧。这五根如果能够成就纯熟的话，也能够得到身心。信什么？信只有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佛的一切种子，能够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这个大圣菩萨的信根呢。所以信成佛，得到佛智以后，能够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令众生能够证阿罗汉、证辟支佛、成佛。这个心根深固的话，这样的一发心，我就可以得身心坚固。这是不是我们在一刚开始讲到发菩提心里面啊，我们所谈到的是不是？一刚开始我们讲发菩提心里面，如果为了护持正法而发菩提心，是不是决定成佛？是吗？如果为了大悲有情而发菩提心，决定成佛。如果是诸佛劝发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决定成佛。所以我们这个信根是建立在佛对佛的信心， 对大悲有情的信心，对愿意能够相续佛种护持正法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身心坚固。那这时候我们精进于行布施、持戒、忍辱、修禅定、般若波罗蜜，行五波罗蜜的之下，我们也会很有力量。那我们念念是在萨婆惹，念念是在大悲有情，令众生离苦得乐。好，念念能够不住一切法而行六波罗蜜，这样的我们的念啊，也会得到身心坚固。好，念念我们能够定心，都不会升起声闻心、辟支佛心。这个时候，我们的念又能够修禅定，那这个我们又不会得升到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去。这种定根念念都是般若波罗蜜的慧根，这样我们在一切法当中得自在，不着一切法，又能够入诸法空相，这种慧根我们会得到身心坚固。这种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大圣菩萨的这五根，好像我们的小孩子如果五根还没有成熟的话，他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做善跟恶，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小孩子会做错事情。大人如果五根成熟的话，有眼耳鼻舌身意，能够看清楚色声香味触法，又有这种智慧的话，能够去分辨，那就不会做错事情，也不会走错路。那我们菩萨他的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五根成熟，那对于为什么要行菩萨道，为什么要成佛，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要一佛接一佛，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如果这个都很清楚的话，这个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就圆满了。这个时候一发菩提心，这个身心就坚固了，在初地之下能够身心坚固，就不会后悔，不会怀疑、哦、所以这是五根能够坚固的话，不会退转、哦、能够身心坚固。第三个，如果菩萨他有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气味啊，他也能够身心坚固。那个是像什么呢？如果我们是譬喻说，如果我们被关在一个地方啊，伸手不见五指、哦、伸手不见十指，那如果外面有一道光射进来，那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哇，有光进来，那我可以知道这个外面是什么世界了。那我会又会看到，哎，好像我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那我会从那个光，我会看看，哦，原来门在那边，窗户在那里，原来这旁边是墙壁，我不能去撞墙壁，我要找那个门，从这个影光以后我要见到那个门，我要打开那个门的钥匙，从钥匙打开那个锁以后，我可以出那个门，就可以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去了。那这样是从这一点点的光这样射进来，所以看得到了。那如果我们整个晚上都伸手不见十指，那如果我们在晨曦的时候有那个明相，有晨曦这样，哎，看得到的哦，已经慢慢越来越清楚这个周围环境哦，那这样是不是很欢喜？对啊，很欢喜。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了解到了，在声闻法里面，我们从四圣地就见到那个空法啦，从十二因缘，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知道怎么生死轮回，又看到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知道原来解脱是这一回事。那又从这里面又看到一切法无我，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人在生老病死，没有人在烦恼造业，所以这里面就不会再升起烦恼造业，不会为我而去追逐五欲六尘。这样的之下，是不是见到一线曙光啊？ 那从这一线曙光，我们慢慢的光就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以后就能够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在般若波罗蜜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从发菩提心以后，我们在讲诸法实相的部分啊，我们在深入经藏智慧如来里面，我们这样去观察，在这样解析之下，我们是不是见到一线的曙光啊？当你见到这件曙光，你又跟你的菩提心相应啊，你要救度众生的心相应。你看看哦，一切众生都不晓这一点光哦，我已经知道般若的光明哦。那这样，我们的心在菩萨道上是不是很安稳啊？确实非常安稳。所以，当我们一尝到般若的法味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欢喜。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不会怀疑。这时候心是不是很坚固，要行菩萨道？确实要行菩萨道。我已经见到光，别人还没见到光，那我愿意让一切众生也能见到这个光，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出离三界的牢狱。所以这个是很安稳的。好，我们在《阿含经》跟《般若经》里面都看到一个公案，叫做仙女梵志。仙女梵志在《阿含经》里面哦，那他去跟佛陀请教说，有人他在他的弟子死了以后，他会讲说他的弟子死了以后往生哪里去，投生在哪一道，做什么角色哦，这是一种老师。那另外一种老师，他的弟子死了以后他都不讲说他死了以后去哪里。那世尊啊，你会有时候会讲说你的弟子命中以后投生在哪里，还有的弟子命中以后你就不讲他投生在哪里，那这样 有什么差别啊？世尊说，世间有三种老师。一种老师会讲说他的弟子死了以后投生在哪里，那是着在常见。那另外一种老师讲说他的弟子死了以后没有投生在哪里，那叫做断见，死了以后就没有了。那利用世尊这个老师讲说，众生他是随业流转，因为烦恼造业，所以命中以后他是投生因缘生在哪一个地方，这是第三种的。但是有的阿罗汉他断了烦恼以后，他没有投生在哪里，他是入无余涅槃。那世尊他是说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有的转世当中，他没有一个长恒的自我，但是的因缘的随业流转，因缘生因缘灭的一个报体。那这个时候仙女梵志就对世尊升起信心了，原来其他的外道的不是着在常见，就着在断见了，只有世尊说因缘了。那这时候的仙女梵志就请问世尊啊，世尊啊，那这样的话，请你为我说法，让我也能够跟世尊学。好，那佛陀就问他，色中有没有如来？五蕴之中，色中有没有如来？没有，色中没有如来。身体中如果如来的话，那色身的变化，如来应该是这个我啊，这个如来啊，应该是没有影响啊，但是还会感觉到苦啊，那可见色中没有如来。那如来中有没有色？如来中如果有色的话，那身体的变化应该受到这个如来这个保护啊，但是如来也没有保护住如来这个身体。那色是不是如来？色也不是如来。这如果如来的话，那如来就生灭了，那没有一个我啊。那如来就有没有色？如来有色的话，那好像带着一个东西啊，那不是吗？那离开如来有没有色？也没有嘛。如果离开如来有色的话，那离开色有如来的话，那这样他们两个是不相干啊。所以这五种情形都没有如来，没有我啊。这时候的仙女梵志一闻法就证到空法， 那五蕴只是因缘生因缘灭啊，它的真实相都没有我，没有法存在啊，所以一切法皆空。千里泛之一闻法又就得般若波罗蜜的气味啊，所以对于涅槃不疑，对因果业报不怀疑，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你看那个声闻法里面都讲这个哦，这个在般若经里面佛陀引用来讲这个般若法，所以一闻到般若波罗蜜的声闻法或者大乘法里面，通通是对法不怀疑，这时候身心坚固，只要他一发菩提心，他的身心坚固以般若波罗蜜跟度化众生、救度众生的成佛这个法上，就不会怀疑啊。这叫身心坚固。那第四种身心坚固的一个因缘是什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随着这个菩提愿啊，而去行六波罗蜜，这样去行的，他的心是坚固而不疑啊，他不会怀疑。所以这样的菩萨，就是他发菩提心，而且真实是行，他是大悲有情，他又知道菩提的这种功德，所以他会身心而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那个是菩萨修自地业的情况之下的四种能够身心坚固。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菩萨身心的时候啊，他的相貌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不是他对于成佛之道啊，还有成佛的结果是不是非常非常有信心，而且真实的了解，对不对？所以他乐于修佛道，乐于成佛这个果报，乐于成佛以后他能够救度众生，确实是这样嘛。所以你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知道你听闻到这个成佛之道，你听闻到菩萨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你是很有福报很有善根的哦。所以成佛的时候是不是具有实力是无所谓是外之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相好，这是果德嘛。那菩萨知道怎么行嘛，菩萨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具足实地啊，称于大圣行四摄法进我国度成就众生以后，他又因为发菩提心才有这种圆满。你在这个菩萨道上这样很深刻的了解，你的心会动摇吗？不会动摇了。那同样的身乐佛道，另外就是你对世间的心啊，你会非常淡薄。世间在哪里？世间在身心上的五蕴啊。五蕴是什么？五蕴是苦的啊。身体生个病，你就苦得不得了；身体老化不堪，你就苦得不得了；熬夜就头痛，牙齿咬一下就痛得要命。这个身体有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感受把握不住，感受快乐有什么可爱？苦本身就很苦啊，色受想行识本身就是无常苦的，一点都不可爱，做不了主的无我，终归于空。这样的五蕴世间，外在的欲望你争我夺，起烦恼造业，为他而下地狱，这样的世间一点都不可爱。所以你会不会乐于世间？不会。菩萨他深刻的了解解脱法里面所说的五蕴世间啊，所以他对于这个五蕴世间是淡薄的，他只是借着这个五蕴的身心去修菩萨道而已，所以他的心是乐于佛道，而对五蕴世间啊是淡薄的。这个叫做应萨婆惹心。什么叫做应？应就是心系念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系念着要成就佛道救度众生，这叫应。应萨婆惹心，萨婆惹就是一切种智嘛。所以 菩萨他深乐佛道淡泊世间，他心系念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系念着一切种子，所以对于所做的一切功德，像戒定慧，像布施，像忍辱，像般若波罗蜜，像精进波罗蜜，像这六波罗蜜所有的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菩萨所修的一切种种这些功德，他会不会求五蕴世间里面的今生的福啊福德？不会。会不会求来世做人升天？也不会。会不会求色界天无色界天？也不会。因为他都是五蕴世间，都是苦的。所以菩萨这个时候，他对于这些他不会染着，他是淡泊的。他会不会求正阿罗汉正辟支佛？也不会嘛。因为菩萨他本质上他是发菩提心，叫救度有情众生的，所以他所行的六波罗蜜乃至四念处到十八不共法，都是为成佛、为救度众生 而发的，所以他的心是坚固的。好，所以他深乐佛道于世间心是淡泊的，所以他所行是为了成就得萨婆罗、所以他是应萨婆罗心。所以菩萨他在他所爱的有两个，一个一切众生中谁最尊贵？佛最尊贵。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世间里面的众生只有佛是最尊贵的，所以菩萨他爱的是佛。菩萨有没有分别心？菩萨没有分别心，菩萨是悲悯一切众生啊，但是菩萨是爱佛，不舍佛啊，一定要跟佛在一起，唯有跟佛在一起，才能够学到究竟的佛法。好，那一切的法当中，最圆满的是萨婆罗啊，是具有一切的智慧，所以对一切法的爱啊，不如爱萨婆罗。那如果我们做个菩萨，常常想到世间的众生，只要是凡夫众生，他就是有烦恼的，值不值得爱？不值得爱。你如果爱任何一个众生的话，那你心就会跟他一样，慢慢接近。我们在家的话，你知道夫妻之间是不是夫妻脸？夫妻脸，夫妻脸就是有共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嘛，所以渐渐的会长得一样嘛。心想着对方，然后你的心就慢慢跟他一样。那爱着对方，对方会无常会苦啊，他又不能给你什么，有时候还跟你生气，有时候你想要出远门，你要一个人走，他抓你抓得紧紧的。这样的世间好吗？是苦的嘛，是欲望烦恼的地方嘛。那佛呢？佛是教我们有智慧，教我们断烦恼，教我们怎么样学一切法，教我们怎么样能够救度众生离苦得乐，教我们一切法当中得自在。所以爱的是爱佛啊，那爱的是萨婆罗，就是一切的智慧都具足，不仅自在，而且能够救度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法中爱萨婆罗，众生中爱佛啊，这是菩萨。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你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你知道世间里面的财物宝物里面最好的东西是，你要的话，如果有一颗摩尼珠跟其他的珠宝在一起，玛瑙在一起，你要摩尼珠还是要那些其他的那种玛瑙珠宝？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只要摩尼珠，一颗摩尼珠就可以生起很多无量的珍宝了。我要就要最好的，我还要要那个其他的杂物的吗？那种宝物吗？杂物宝物还要带很多，都不值得一颗摩尼珠。所以同样的，世间里面所有的珍宝宝物啊，只要萨婆罗就好了，只要佛就好啊、哦、我们取就取最好的，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啊、哦、那另外身心相里面， 我们知道，只要我心念念的大悲有情，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的大悲心要利益这众生的心，绝对是身心坚固的。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培养的。我们平常如果没有常常这样思维、这样培养的话，我们的心哦很容易摇摇摆摆，受到动摇。人家讲一句话啊，享受五欲之乐，世间心就升起来。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想到众生很苦，那这样你看到这个、看到那个、看到那个，哎，这众生这么苦，我要救度他。你常常这样练习的话，我们的悲心就慢慢增长。这个心是需要练习操作培养的，所以这样慢慢就升起深入悲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样的我们的身心就升得起来。所以这样的身心，我们已经讲好几个、七个状况之下，第一个要发大愿，发这个大愿，第一个要自度自己的烦恼，好，再来要能够度众生离苦得乐。好像在游泳池里面的教练啊，他自己要能够学会怎么游泳，而且学会救众生，教别人能够游泳，而且能够救那些会沉溺的众生，把他救出岸上起来。这时候的教练是不是很厉害？那这个教练第一个，他自己能够救自己，能够自己能够在游泳池里面甚至海中游泳，他不会沉没下去的，要做这种教练。好，这是用世间的比喻来形容菩萨他能够身心牢固。好，第一个他能够发大愿，我能够自度而且能够度人。第二个能够入必定聚，必定聚就是正定，他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十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的这种发这种心出来就是正定聚，这种就是一切种子的心啊。这个是我们这样了解以后，你就知道发大愿而且入必定聚的人才是有身心的，自己能够自度而且能够度人，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处处都这样讲的哦。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是不是我们讲那个长者子都在这个火宅里面玩游乐啊？那这个富翁长者啊，他看到我的孩子都在火宅里面游乐，好像快被火烧死了，自己还不晓得，还在里面玩，然后告诉孩子们啊，火在烧啦，赶快出来吧！孩子们不晓什么叫火在烧。那只有一个门很小啊，只能从那个门出来啊。那这个富翁就跟他们讲啊，外面有你们喜欢的羊车、鹿车、牛车，赶快出来吧！外面有好玩的东西，你们一出来就可以拿到你们好玩的东西，里面的东西都不值得玩啊。每个孩子争先恐后从那个小门这样跑出来。那要得到外面的羊车、鹿车、牛车，结果这个富翁说，其实羊车、鹿车、牛车都没有啊，只有一个大白牛车，里面有更多更多无价的宝藏，它是你要给你们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些孩子们都从火宅里面出来了。好，这个譬喻形容说，我们都是像这些孩子们，这个长者就是佛陀，哦，长者子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那我们这些众生就是佛的孩子，那不管是要得到羊车的声闻圣，要得到鹿车的辟支佛圣，要得到牛车的菩萨圣，三车三圣都是同出三界火宅。所以能够出火宅的菩萨圣才能够再去救度众生，所以菩萨一定要能够自度才能够度人，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身心坚固，哦，用无所得故。那身心坚固，这个坚固啊，要能够坚固这个心，它就是要能够见到六道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受苦，这是我们讲大悲有情发菩提心里面，对不对？所以要能够见到六道众生的苦啊，生你的大悲心还不会怕的。为什么？菩萨见到六道众生的苦当中，入六道里面， 救度众生，他会不会讲说啊，我这样的话，我不是会被众生拖累吗？不会啊，菩萨不是想这自己，菩萨想的是一切众生怎么离苦得乐。我受苦，但是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何乐不为？所以这样的艰辛，是不是更深远？所以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他是一个菩萨，哦，他是做国王，他一直在帮助众生、救度众生啊。帝释以为他做这些好事情是要来抢我的帝释的宝座，所以就下来跟他讲：“你不要做救度众生的事情了啦，不要再做大布施啦。你这样之下，以后你所做的，哦，会下地狱去啊。”真的吗？做好事情会下地狱？那不可能啊！要不然你看看哦，帝释就马上现一个地狱的景象的罪人在那边受苦，跟他讲：“你去问看看，他为什么在地狱受苦？”这个菩萨国王就去问这个地狱中的罪人：“你为什么在这里啊？”啊，因为我在世的时候救人嘛，帮助别人，所以我现在在地狱受苦嘛。哎，真的是这样吗？不太可能啊，因果好像不是这样的。然后就问帝释说：“那被救的人他们在哪里啊？”被救人都升天。然后帝释就变化一个天的景象，让很多天人啊，那国王菩萨就去问这些天人：“你们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啊？我们都被那个人救啊，他救我们，所以我们在也现在到天上来受快乐啊。”帝释变化的嘛，他变化这种情形。然后国王说：“那这样的话，只要能够让他们快乐，我受多少苦都没关系。我即使下受救众生下地狱受苦，我都没关系，都无所谓。”这时候的帝释一听，哇，你这个国王菩萨真的是用这些景象来吓你啊，你都心都还不怕。那请问你，你这样利益众生的时候，你所求是要做下辈子要做转轮圣王吗？我不做转轮圣王。你要升天当帝释吗？我也不做帝释。你要到梵天王吗？我也不到当梵天王。你要证阿罗汉辟支佛吗？我也不做阿罗汉辟支佛。那你要什么？我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要成佛来救度一切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离苦解脱。帝释啊，一看，马上跟菩萨国王忏悔：“像你这样的心这么坚固啊，你以后必定成佛。”就跟他忏悔道歉：“刚刚那些景象都是我变化的，是我要让你退道心了，所以我跟你忏悔。”你看，释迦佛他在过去生里面当菩萨国王的时候就做这种事情，所以是不是身心坚固？对吗？只要众生能离苦，我受多少苦都无所谓。那是坚心哦，坚硬心、坚固心哦。只要度众生能够离苦解脱，得到涅槃安稳，这样就好。这里面是不是有菩提愿？有追求佛的智慧？有大悲心？是不是精进波罗蜜？是啊。所以坚心才能够得到身心，坚心的功德啊，像须弥山不能动摇，像地势变化成违反因果的那种状况来吓他，他也不会动摇，所以他身心坚固。好，那如果软心的叫什么？相对于身心坚心就是软心嘛。软心的状况就是人家一吓我，我就马上哦，那不要，我要证阿罗汉就好了。我六道好苦，我不要在六道里面受苦了，我赶快证阿罗汉就好了。那叫做软心，看到第一众生的苦啊，我证阿罗汉；看到恶鬼很饥饿，我证阿罗汉就好了；看到畜生杀来杀去，我证阿罗汉就好了；看到人很苦，我证阿罗汉就好了；看到天以后有爱欲别离苦啊，我以后赶快证阿罗汉就好了。做菩萨太辛苦了，证阿罗汉就好了。这个叫做软心，这个心太软了，没办法承受一点，吃不了苦。好，那这样的情形，菩萨他不是这样。 所以菩萨他的艰辛之下啊，第一个他要应萨婆惹心，即一切的善根。菩萨的心心心息念只有萨婆惹啊，只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心，所以心息念着，什么风都吹不动，我要得到萨婆惹，要救度有情众生，这个抓得紧紧的。那个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想看看哦，我们平常如果爱钱哦，一毛不拔，人家来跟我化缘一点钱，我一毛不拔，我抓得紧紧的。这个心如果能够抓哈，以前是抓钱，现在只要抓萨婆惹，抓得紧紧的哦。你叫我一百万、一亿来诱惑我，叫我说啊，你不要发菩提心呐、啊，你钱给你啦，我钱不要了，我只要这个萨婆惹就好了，打死我，害我，不仅是这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哦。菩萨的心不是只有这一生哦。菩萨是生生世世要救度众生，这个心不会放掉的。这样的叫做应萨婆惹心哦。所以啊，为什么要身心坚固？初地菩萨修这个，不要去想到五欲六尘那些东西哦，会软化。尤其像什么呢？财色名利，对不对？一个小姐出来了，我们这个菩萨就软了。啊，马上我们就爱小姐，马上被软化。但是你想那个小姐哦，自古温柔乡是英雄种啊，英雄本来有很大的志业要去创造一番事业，一碰到小姐 啊只要顾家就好了，那些什么事业啊通通不要了、哦、那个安定就好，只要守着这个家，那叫什么软心，而且没有心，连正辟支佛阿罗汉都没有，这时候的心就退了。所以男女之欲，还有财富一亿、一百万、一千万，我通通不要，只要萨婆惹，只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要能够救度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抓得紧紧的，所以应萨婆惹心，集诸善根，心先抓好，以后我们来集一切的善根。一切的善根所做的六波罗蜜修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啊、都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成佛，为了得到佛智来度化众生用的，这叫应萨婆罗心集诸善根。好，这样的话菩提菩萨就能够身心坚固。好，那详细我们下次再说。好，愿我们都能够应萨婆罗心集诸善根。阿弥陀佛。